股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第三季节目开始咯。今年的节目将分为上下两季，上半年与下半年。那大部分的过季节目一贯例将转为会员节目。今年的变化是，我会想跟会员朋友讲多一点点或许网路上渐渐不太能说的东西，还有一些我工作上看到的一些案例的整理分享，或是一些面对小众我会讲的比较自在的内容。那常听节目的朋友欢迎加入会员，收听更多 Jacqueline 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咯。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矽谷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我是 Jacqueline。今天上这个礼拜上节目晚了一天，因为我做节目是尽量一周一次，我通常会先写内容然后再找时间录音，可是这个星期呢 我先生在家的时间比较长，那就刚好我原本预计要录音的时间呢他都在开会。那他虽然听力没有很好，但是开会的时候说话声音还是挺大声的，所以我就延后一天再录音。那今天呢要聊聊的是信仰，那这是一个复杂的主题，可是我想先在今天的节目里给大家一个清楚的概念，让你能够不管有没有信仰都知道自己信来要做什么的。还有当你什么都不信的时候，你也会知道自己其实不是没有信仰。因为仔细想想，无神论的人其实他相信的东西呢可多了。有些人相信风水，有些人相信鬼魅，就是其实无神论他还是可以，有些人相信科学，还是可以相信很多东西。所以如果你是无神论者，又要怎么面对自己里面各种信念对自己的影响呢？大家都知道，信仰呢，是带给人一种精神的力量，帮助我们克服很多人生的挑战。有信仰的人似乎都好像活得比较打底一点，活得比较轻松快乐。那各种不同的宗教基本上都在试图提供这样的效果，虽然宗教的效果因人而异，那其他的信仰也可能提供这样的效果。譬如说有些人就相信做某些运动可以让他更健康，那他就每天做那个运动，那就活得很轻松快乐，因为他觉得他可以不要忧虑自己的健康问题。这些都是信仰的范围。那很多时候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都会是我和 client 们互动中发现的议题。那今天会讨论这个问题，也是因为最近呢，陆续有几个跟我跟的比较久的 clients 提到了类似的困扰或是问题，所以我想要借由就是节目的机会呢，能够跟大家谈这个问题，然后给大家一个 overview。 那像是有一个 clients 跟我说他说 Jacqueline 我很想要相信什么，因为我会问他说你这么担心，那或者说你这么的害怕，你在生命当中有什么信仰吗？或是你有什么宗教的背景吗？那他就会说我很想相信啊，然后我很想要信仰，可是我却不知道怎么开始，要怎么知道哪一个宗教适合我。那之前我也有朋友是已经是在基督教里面了，可是他就会跟我说他希望自己能够更相信，就是说他虽然在这个宗教里面，他也觉得他听到他觉得很好的东西，可是他却没有办法 bring herself to believe，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完全的相信，就他希望他自己能够更虔诚更相信一点，似乎好像 相信了可以解决什么事情似的。那今天呢，我会跟大家走一遍我自己到目前为止的信仰之路。那你从我的思路当中呢，就或许可以看到人类是怎么形塑信仰的一个过程。那大家应该知道，宗教和信仰其实是两回事。首先我就先来说说为什么人会想要有信仰。那研究人类学、人类历史的都知道，宗教在人类行为中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几乎所有的文明呢，都有某种形式的信仰仪式或宗教崇拜的痕迹。这似乎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动物世界呢，应该是没有这样子的现象。我们很少会看到，从来都没有看过猴子会在，譬如说他先拜拜，然后再吃饭。当然我们是没有办法进到这个动物的头脑里面去知道他们是不是其实有一个信仰在那边。那只是从表面上看起来，动物是只对他们五官可以感受到看见的现实有反应，可是人却会对看不见的想象世界 有所反应，也就是说有所情绪反应啊，或是一些行为的反应。很多文化都会拜祖先，人类的文化，然后会有复杂的送终仪式啊，或是做什么事情会有一个先要干嘛一下这样子，就像是在那个屋顶上的提琴手那部电影当中，Fiddlers on the Roof， 他描述的犹太村民，那他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注意，都要思考上帝是否会喜悦，然后自己是否有遵守所谓的the book， 就 the good book 的 guidance， 就是这个犹太圣经的指示。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那当然在这个电影里面他是说这个是他们的 tradition， 它是他的传统，但是传统其实也是奠基于背后有一个信念，就像是风水，它后面其实都是有一个信仰在后面。那有些人会说风水是科学的，那有些信仰的来源可能刚开始是科学的，像有些人会说圣经里面叫那时候的人不要吃什么什么什么，那可能是因为那些东西在当时是有某种重金属污染啊或者什么的，所以圣经叫大家不要吃。那其实我们也无从得知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都在吃那些东西吧，所以就不太知道它后面是什么背景。但是不管有没有这个科学或是逻辑的背景，后面呢其实都是有一个信念的。那我觉得这是因为人生最大的问题呢和动物生命里面最大的问题不太一样。人的生命最大的问题就是痛苦的感觉，不喜欢痛苦的感觉。那动物的生命里面也会痛，但它却不会苦。之前我们谈过痛和苦的差别，这边就不再多说，之后我有时间再给大家做摘录。人类最大的痛苦来源就是没有办法接受现实。因此呢，我们会为了不要感觉痛苦呢，来做很多事情避免痛苦。我等一下会解释为什么最大的痛苦是没有办法接受现实。那我现在先讲一下，我们会为了避免痛苦做哪些事情。有些方法呢是心理机制，那有些避免痛苦的方法是药物控制。心理机制包括与自己的身体的感觉解离，譬如说这件事情发生了，那你觉得太难以接受的时候，你就numb yourself， 就不要感觉。那你觉得说我不要感觉，我跟我身体分开了，那我就不会感到痛苦。像有一些就是家暴的受害者，或者是说被虐待的儿童，那他们被救出来之后，其实都会有一种好像跟现实解离的一个心理的现象。 那解离到说，我听过有一个 therapist， 他说他的，哎，他那个叫 foster parent， 他带到的一个小孩说，连就是他们去山上走路的时候，然后他的脚跟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戳到，然后就是一直在流血，就是流很多血，那个小朋友都没有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心理机制帮自己跟身体的感觉解离，来保护我们不要感受到痛苦。那另外一些心理的机制是，像是我们会把事情合理化，就是说啊，这个事情的发生一定有它的原因啦，只是可能原因我不知道，然后我们就自己去想一堆原因。那或是把自己当成受害者，哦，就会舒服一点，就觉得说啊，这个事情发生是因为有人对我不公平，或是有什么，就是把自己当受害者，或是把自己当成加害者。对，的确有人把自己当作加害者，然后想企图用惩罚自己的方式来让自己好过一点。像是我之前推荐的有一个连续剧 Heartland， 它当中有一集讲到有一个爷爷带着村子里面的壮丁，这些人是住在加拿大的，所以他们每年耶诞节的时候会下雪嘛，那这个爷爷就想要带着这些村子里面的这些男生去雪地里玩，去打猎，或是去聚会之类，去喝酒。原本呢只是想要去找乐子，但是没想到呢却碰到了雪崩。那这个雪崩把村子里面的壮丁全部都带走了，就是他们全部都罹难了，而爷爷是唯一幸存下来的。那之后接下来的十几年呢，这个爷爷就把他自己锁起来惩罚自己，然后变得非常的孤僻，然后又充满了愤怒的一种存在。因为呢那个生气的感觉，即使说他是对自己生气，都比他要去面对因为其中一个壮丁是他女儿的先生嘛，所以他女儿就变成寡妇了，然后他的孙子就没有爸爸了，那要去面对他们的那种痛苦比起来的话，他宁愿就把自己锁起来，然后就对自己生气，然后就惩罚自己，把自己当成加害者这样子。这也是一种心理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不要让自己感受痛苦的方式。那苦呢是有程度的分别的，那当我们的心理机转判断说啊，某种痛苦呢可能会超过我们的忍受范围，那它就会帮我们选择另一种稍微比较没有那么苦的苦，来帮助我们逃避这个最害怕的感觉。最害怕的感觉是一个没有办法接受现实的感觉。那另外呢就是可以用药物控制啊，或 substance 啊，来帮我们控制痛苦，这就很好理解。那药物呢同时都有副作用嘛，可是人却宁可是忍受副作用，也不要感觉某些疼痛。像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治疗头痛的药的广告，那他说他是适合于每天有超过十几次 migraines 的那种病人。那 migraines 是翻译，不是一般的 headache， 不是一般我们可以吃个普拿疼就好的那种头痛，是它可以翻译成是偏头痛，就是一般的止痛药没有效果的那种头痛，所以 migraine 的病人其实蛮可怜的。那个药的广告就说那个药呢可以把偏头痛的次数，一天里面偏头痛的次数降低一半，也就是你有十次它把你降低五次。但是当我看到那个药的副作用的时候呢，我就有点惊讶，因为那个副作用有包括脖子肩膀疼痛，然后或是胸痛胸闷，皮肤瘙痒跟呕吐等等，就是很多不舒服的副作用。那我看了一下他的研究，他那些副作用还那个比例还不小就不是说那种一般感冒药那种，不是每个人都会得到的那种副作用，这个副作用的比例还蛮高的。所以我就想说，哎，有人会愿意用少五次偏头痛去换可能的这些脖子痛肩膀痛或者其他的副作用的风险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宁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痛是有这个程度的差别的。那么回到信仰呢，如果信仰作为一种解苦的药， 他到底是在治疗什么苦？那我想来想去呢，目前能够想到的答案就是刚刚讲的这个现实的痛苦，这种真相的痛苦。那其实这也是那个那部电影 The Matrix 中文好像翻成黑客帝国，就是那部电影它的一个中心的议题。它阐述说人会害怕真相，然后宁可选择逃避现实的这种本性。可是现实为什么是痛苦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现实是不可预测而且不可控制的。不是说它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么的恐怖，而是它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制性。所以现实呢，其实就等于是 uncertainty， 不确定性。那不确定性这个性质本身就会带给人类痛苦。好，那我们就想想看，人为什么会焦虑？焦虑就是因为没有办法预知未来，没有办法看到未来，没有办法看到过去的错误对未来的影响，或是今天的决定对未来的影响。那更没有办法看到有什么事情会无缘无故的发生，或是没有发生。像年轻的女生可能有的担心就是可能会担心自己嫁不出去。那我也曾经担心过，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先做了一个决定说，哎，如果我几岁不结婚呢，我就会开始规划一个人过的人生。那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决定就让我在择偶的那几年少了很多的担心。所以我就是想要去 hack 我自己心里面那种对不可控制不可预测的现实的害怕。那简单的一个决定或是一个信念就可以把担心化成无形嘛。那其实这就是一个信仰的开始。那相反的呢，我有一个亲戚，他其实也跟我有类似的担心。他从小就担心自己会孤独终老，他可能有看到他可能看到家庭里面有些人就是一辈子都没有结婚的人生后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他就凑合着嫁给那个第一个想要娶自己的人，用赶快把自己嫁出去的方式来关掉那个不确定的现实，就是不让自己去活在那个不确定当中。那从以上这些心理或是行为上面的一些小动作，我们就可以察觉到自己对未知的恐惧。所以我们最怕的就是人生的种种不确定与不可预测，也就是说人类其实就是最怕不知道。因此呢，我们会想要去算命啊，去看星座运势，想要去问专家，甚至发明电脑模型来预测未来。可是再怎么精密的电脑呢，也没有办法模拟生命，因为生命不是随机的。那我知道我可能就是越讲越进入比较复杂难懂的领域，所以我就先给大家一个例子好了。很多人知道中乐透的几率是不高的嘛，像所谓的 jackpot， 不管是在哪里呢，它的几率都好像是百万甚至千万分之一。那要连续赢两次的 jackpot 呢，听说几率是 one in 12 trillion 这样子，12兆分之一这么低的几率。可是为何在乐透史上呢，的确有很多人曾经连续的中两次的乐透呢？因为这些人呢，其实都不是一辈子只买一次乐透，他们多半是那种每天买或是每周必买的乐透忠实顾客。而这种行为下面连续中两次的比例呢，其实就高于1%，甚至有些时候可以高达30%。也就是说，每30个这样做的人，他就一个会经验，在他的一辈子里面会经验到连续中两次乐透。那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如果有人问你说啊，我丢一个铜板， 那已经连续30次都是正面了，下一次还是正面的几率是多少呢？那如果从数学纯数学的观点来说，数学好的朋友可能就会回答说啊，下一次当然还是50%啊，因为铜板正面或是反面出现的几率就是50%，不管你前面已经投过几次了。可是在真实的人生当中呢，由于一个铜板要连续投30次都是正面的几率几乎等于零，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现实考虑进去，这代表的这个铜板呢本身大有问题，它或许反面比较重，所以怎么投都是正面，因此30次正面之后还是正面的几率应该是100%。就像爱因斯坦他曾说的，Insanity is doing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expecting different result. 就是说，如果你一直用同样一个方式想要解决问题，而期待说它下一次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就是你一直偷这个丢这个铜板，用同样的方式，同一个铜板一直丢，它都是正面，那它你就期待说，哎，它下次有不一样的结果，这是一种 insanity， 就是一种精神错乱的现象。就譬如说我们希望小孩子听话，对不对？那他每次不听话的时候，你就说你要听话你要听话，可是他却都一样的不听话。但是你还是不改变你的方法，你还是用同样的方式来期待说我这一次骂他之后他就会听话，那这就是一种精神错乱的现象。那用电脑预测几率呢，或是用精密的数学来预测未来，其实都有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也就是说，真实的世界呢，并不是电脑上的一颗铜板，而是一个实体的铜板。那这个实体的铜板呢，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得很 perfect， 它的正面和反面呢，就不会是50%。所以电脑是没有办法预测到人生的这种不随机性，那这样子我们的头脑就矛盾了嘛，我们一方面希望用电脑来预测未来，一方面又不想要接纳人生的随机性，这样有没有很有趣？既然不随机，又怎么可能被预测到呢？譬如说最近我们就是在跟朋友聊说要买什么股票啊或者什么的讨论这个投资的时候，那大家就会还是会免不了就是想要预测嘛，就想要说啊到底是哪一个公司会比较好啊什么的，那大盘怎么看啊这些东西。但是说老实话，这些所有的方法都没有办法致富，没有办法真的帮你预测到，那真的猜对的人他就猜对了，猜不对的人他就猜不对，这完全是跟他怎么预测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我们还会一直想要去预测，那就是一种精神错乱，就是一种 insanity。 那最近我在读一本书叫做 Same as Ever， 那它是那个致富心态那本书的作者，纽约时报畅销作家 Morgan Housel 去年最新力作，那好像还没有中文，那我觉得中文可以翻成亘古不变的道理。那书中就描述很多这种生命中恒常不变的现象，那其中有一个现象蛮有趣，他说 If you wanna be happy, lower your expectation， 就是知足常乐，就是说当事情出乎意料的好的时候呢，我们自然就会很快乐嘛，那所以想要快乐也就是要让你的意料，就让你的 expectation， 你的期待要降低。但这件事情也非常好玩，因为并不是你每次降低期待都会带来快乐。那另外一个呢，他的说法是stress and urgency create innovation，我的翻译是狗急跳墙，就是狗急跳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狗如果不急它就不会跳墙。那人类呢，没有事情的话呢，也不会去发明一堆就是很有用的新科技， 所以人类要在譬如说像是战争的年代当中就科技进步的特别快，那我们现在还在使用很多二次大战的时候发明的科技嘛。那当然人生有一些恒常不变的道理呢，恒常不变的现象，那生命的不可预测性呢就是其中之一。万事万物是每分每秒都一直在不断的改变，那有些事情呢我们是可以预知个方向，可是却不能预知它到底最后会怎么样。就像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一定会感冒，但是却不知道是哪一个季节哪一个时间会时间点，那今年会不会感冒这不知道那我们也可以预知说啊，自己的生命是一定会终结的，但是却不会知道是发生在何时何地。那这就是人生的真相，就是生命是不可预测的。那这是一个大写的 truth， 是恒常不变的，可是呢却也是几乎所有的地球人都在不断抵抗的一个现实。我们就是不喜欢 uncertainty， 我们就是想要追求一个说法，追求一个确定感，不断的在追求 certainty。 那这就有点像是追求长生不老一样，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但是呢我们还是会一直追求这样子的东西，或是我们会去相信那些承诺可以提供我们 certainty 的东西，例如宗教信仰，或是我们自己头脑里面的一些信念想法。信仰呢，说穿了就是一个故事，那通常是一个很确定的故事，有开始有结尾，从开始到结尾中间的剧本呢也都写好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如果把它简单的来摘要成五个字，就叫做老大都知道这是人类最喜欢的一个结论，就是老大都知道。那这个老大呢，有些人是称为神或是上帝、佛、耶稣或是菩萨，有些人叫他们造物主，甚至说生命书，对不对？有些相信新时代的思想里面他会讲说哦，生命书里面都写好了，然后或是高我，甚至有些人会说这个老大是外星人，外星人在看着我们，他们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或是在预防些什么事。那我自己本身也是有信仰的，脑子里面也有一些关于世界的故事，可是呢因为我想太多了，所以没有一个故事能够完全的说服我，所以我的故事就一直在微调。那今天如果我突然发生了什么天灾或者紧急事件，天灾就像地震，那紧急事件像牙痛说老实话，我如果牙痛起来，我还真的不知道向哪一个神呼救，我可能会先呼救药师琉璃光如来那不行的话再跟耶稣祷告这样之类的。所以虽然呢没有一个很确切的故事呢，我的头脑里面还是有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是根据我的经验和观察来形塑的。那每一个人的头脑里面其实都有一个他解释这个事件，解释世界的不确定性的一些故事在里面。那我的故事呢让我相信我的生命不是完全随机的，那我也相信我的生命是被设计过的，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被设计过，很明显它不是这些细胞就自己组合在一起的。那至于是谁在设计呢，那谁在计划呢，那我真的也就不知道。那目前我也就安于这种不知道，没有说很想要给自己一个就是一个 Genesis， 就是创世纪的故事来去 follow。 那因为我很确定不管我相信什么我都没有办法确定它是不是真的。那这让我想到圣经里面的一篇叫做旧约圣经里面的一篇约伯记的故事。那这是我爸爸最爱的一篇故事，我大概描述一下然后再跟大家解释它的内涵。这个故事这样子， 从前从前有一个叫做约伯的人，那他是乌斯地这个地方一个完全正直的人。所谓完全正直呢，我猜就是他的行为和思想里面没有一点违背他良心的地方。那圣经说他是远离恶事，恶事的翻译，英文翻译是 evil， 那这个以后我们还会再讨论，因为我觉得那也是蛮有趣的一个主题，搞清楚什么是 good and evil。 好，那因为约伯他正直呢，所以呢他就有着满满的福分，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然后家产里面有七千只羊，三千只骆驼，五百对牛，五百只母驴，不知道他是没有公驴吗？然后并且有许多的奴婢，那这个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这是圣经里面的说法，就是他可能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那有一天呢，这个天使们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个我念的那个中文翻译，它是翻译成这个神的众子，就是神的 children， 可是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却说他们是天使，所以我就叫他们天使好了，因为撒旦也在中间。那撒旦就是所谓的大天使嘛，他是堕落的大天使，也是圣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character。 那神看到撒旦来，他就对撒旦说，你有没有用心的查看我的仆人约伯？你看看地上再没有像他这样子完全正直敬畏神又远离恶事的这样子一个人了。然后撒旦就回答，那我给他摘要一下，他大概就讲说，啊，约伯哪里是什么无缘无故就敬畏神呢？你是赐福他满满的家产财富，还有多子多孙，这样子他才这样他才会敬拜你。如果呢你今天伸手毁掉他拥有的一切呢，他一定会当场就跟你翻脸。结果呢神就跟撒旦说，哦，好吧，那你既然这样说，我要证明你是错的。你就去把他的约伯拥有的一切都拿走，就除了不要碰他的身体之外。所以撒旦呢就用天灾人祸，然后就把约伯的财产就一夜之间都烧光了，然后都毁掉了，然后让他的儿女也都死了。那之后呢约伯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他居然说神给的一切神都可以拿走，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这时候这个神就来跟撒旦说，哦，你看你虽然激着我去攻击他，可是他仍然持守他对神纯正的这个信仰。然后在圣经里面撒旦就回答说，那是因为你还保住他的健康啊，如果你伸手伤他的骨和肉的话呢，他一定就马上跟你翻脸。然后呢神就说，好吧，那你就可以去攻击他，但只是不能拿走他的性命这样子。然后撒旦就去把约伯呢，就是让他全身都长毒疮，生不如死这样子，他太太都看不出来他的样子了。然后这个时候约伯他的妻子就跟他说，哎呀，你放弃这个信仰吧，你还不放弃吗？你快快诅咒神，然后就干脆死了吧，一了百了这样子。然后他听了他太太这样讲，他就生气的骂他太太是愚妇，可是呢还是坚决的不以口犯罪，就是他还是没有骂神。可是呢当他这个病越拖越长呢，他有三个朋友来找他，陪他度过这段就是病魔缠身的那段时间。然后约伯看到他朋友来，朋友开始安慰他之后，他在痛不欲生当中呢就开始诅咒自己的生日，然后开始自怨自艾，然后最后也开始就是抱怨神。那朋友一直想要鼓励他就是继续他的信仰嘛，却被他骂，他说你们的安慰呢都无济于事，让人听了就非常的烦。然后就他在抱怨了30个章节之后呢，上帝终于跑出来跟他开口了。神就跑出来跟他说， 你在抱怨什么呢？神当初创造天地的时候，你约伯在哪里呢？到底你有什么资格不满？到底你有什么资格去 question， 去质疑神的意念跟能力？因为约伯的意思就是说，好，你虽然就是之前给我这么多的东西，可是现在呢，现在你有办法吗？你有办法给我，就是让我不要生这个病吗？这样子的意思，这样来骂神。然后但是神就是回他一大段嘛，然后就把约伯骂得一愣一愣的，然后最后他就说出，对对对，神你都是万能，什么事都能做的，你的旨意是不能阻拦的，那我刚刚说的那些都是因为我不明事理，那我曾经有听过你的名，现在我亲眼看到这个全能的你呢，所以因此就让我哈，就是很后悔我刚刚讲的话，这样子他就说很厌弃他自己。也就是说呢，那个约伯在自怨自艾怨天尤人之后，上帝就亲自出来给他指教，才让他重新看到自己的渺小，然后将他的命运继续的臣服在 交托在神的手中。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转念之后，神就让他恢复健康，然后让他生养同样多的子女，也把他之前的财产全部的都加倍的赋予给他，那也让他活到140之后又活140年，可以看到他四代以后的子孙长大，这样子。那这个故事呢就很神奇嘛，那个故事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方式。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故事是我爸爸说给我听的，当时候呢我爸爸只说重点就是，反正神给的神随时都可以拿走，就这么简单。如果相信这句话，如果有这个信念的话，那其实对于人生里面很多的我刚刚讲的我们最害怕的不确定性就比较能够释怀，因为反正就是都不是我们的，那人生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都不是我们自己花自己的智慧精神或是能量创造出来的，所以仔细追溯我们拥有的一切背后，其实都有一个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力量让事情发生或是没有发生。那这是我爸爸想要让我听到的部分。就像是当初我想到我外公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他差一点就上了最后的这个战机到那个韩国去做这个自杀任务嘛。那如果他那时候已经快要轮到他了，那我那时候外公的说法，他说他如果上了那个战机，他就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边说故事给大家听。那有很多人会觉得生命中一切的成就是来自自己的努力，可是我仔细想想，这种一切都靠我自己白手起家靠自己努力才拥有今天的这种信念，是不是完全正确呢？世界上是不是有很多人他是不需要用到自己一分努力却拥有比我们更多的所得跟成就？是不是有人可以比我们更努力却还是过得比我们差或者成就比我们低？譬如说有些人就是很有天分，他根本不用练琴，他就是拉一拉就很有感觉，可是有些人却要练了个半死他才有差不多的结果而已。所以我就得出一个结论说，人生呢不是随机的，因此人生也不是平等的。那我们都非常希望人生是可以得到确定的答案，也希望能够希望人生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平等的，可是这些都不是真相，所以我们就很痛苦。那经过多年呢，我再读约伯记呢，这一次我是以这个预言故事的眼光来看，那我仔细读了上帝的 argument， 就是上帝的那段辩词。上帝在约伯跟他的朋友们在抱怨了差不多30几个章节之后呢，他终于出来亲自发言对约伯说话。他说了许多神的创造的伟大，包括问约伯说， 你曾经上天下海查看过整个世界的大小细节吗？那最有趣的是，他花了半个章节来描述鳄鱼是如何的设计缜密，它的力量之大，骨骼之美好，鳞甲之紧密，人用刀、用标枪、用石头都没有办法伤它，它是什么骄傲的水中之王之类的，花了很大的章节来讲鳄鱼这么一个动物。那当然今天的世界神就不会这样说嘛，因为虽然鳄鱼在佛罗里达仍然偶尔会造成人员伤亡，可是今天的科技人类已经是在这个鳄鱼的这个生命之上。但是神的那时候对约伯讲话，他的意思是说，世界之大，他的创造之伟大，为何约伯你会因为自己一些不如意就质疑神的智慧和意图？那当然因为约伯他本身是原本就有这个信仰的人，他原本就相信神，所以当他听到神这样子跟他说之后，他马上就忏悔这样子。所以那个约伯后来刚刚说的，他又继续活了140年，然后看到了他的四代子孙成长之后，才日子满足而死。那圣经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个正直的好人，可是他的福分都是神的允许和保护才得以发生的。那圣经的这个观点呢，我不反对，我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反对。那而且我发现人生的故事真的非常的类似，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生的本质就是一整个的不可预测。事情的发生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做了好事积了阴德，但是也可能只是大天使跟老大之间的性之所致。所以神真的不需要我们去相信他，那真实的东西都是不需要去相信的嘛，只有不真实的东西他才会 demand 你要去相信。那不真实的东西我们相信了也是没有用，而且聪明的人呢，相信错了反而会更糟糕，因为聪明的人的脑子他有办法会一直跟自己讲故事来合理化这些不真实的逻辑，然后试图得到某种 sense of control， 好像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和预备当中，就是说哎，我相信这个神，或者说我相信某种东西，那这个坏事就不会发生。但是真相是我们是没有办法掌握结果的，我们只能掌握过程，我们只能选择自己要不要 get involved， 要不要尽力。就像那个爷爷，他只能选择要面对之后他要不要 get involved 到他孙子的人生当中，还是他选择缺席，就是中间他可以选择，可是事情的结果呢，就是说那时候要不要有山崩啊，或是说之后他的这个孙子要不要有美好的人生啊，从神的角度来说是与我们尽力不尽力选择什么都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为什么我们还是想要很多宗教教我们要尽力啊，要正直啊，要避免恶事呢？因为这些所谓正确的行为影响的虽然不是人生的结果，却是我们的心。对人生负责的话呢，不管发生什么事，不要怨天尤人啊，不要 呼天抢地啊，我们就尽力的处理，然后接纳结果，这样子的态度呢，才能够帮助我们活在感恩里面，活在一个比较舒服的心理状态，就不会觉得痛苦。那这其实才是信仰的目标。因为你想想看，如果完全没有信仰的人，当发生像约伯这样遇到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会连个抱怨的对象都没有吗？或者说完全没有信仰的人，有一天如果神把你失去的全部都还给你，还加倍给你的时候，你连感谢的对象都没有。那其实也没有关系，对不对？对，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这个人能够像一只狮子或一只老鹰的，就像这样子活着，也是不错的。有东西就吃，没有呢也不要抱怨，就是尽力的去找，就忍受并努力的活下来， 这样子其实也是很好的。可是大多数人的需要跟动物的需要不一样，我们有对意义、对预测、对控制这种莫名的需要，而信仰呢，就能够提供这种需要的满足。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谈谈信仰的选择，要选哪一个呢？我们大概已经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有信仰了，要有信仰可以帮助我们面对人生不可预测的这种痛苦。那要选择哪一个信仰呢？每一个宗教或是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说法，目前、目的都是在解决这个人类需要 certainty 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一个确切的答案，我们需要一个说法，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事情无缘无故就发生这种根本的 human condition， 就是宗教是为了要解决这个 human condition。如果我们可以接受事情就是无缘无故就会发生，那我们就不需要信仰了嘛。就像我们家那个最近的水管不通，然后我们就请人家来通，然后也通了还是不通，他必须要到屋顶上去灌水，然后才把它通。那我的头脑里也曾经有想过说是不是有一些 supernature 的 connection， 可是后来我就想说我倒不如就接受事情就是会无缘无故的发生，然后我们就去解决。那用一个方法没有办法解决呢，我们下次就换一个方法。所以当他第二次又发生的时候呢， Plumber 就跟我们说我再帮你们通一次，可是如果他还是一样的话，你可能这个老旧的管线是需要换了。其实是不需要走到 supernature 的那个部分，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的过人生，只要我们能够相信事情就是会无缘无故的发生。所以如果你不怕未知，每天呢如果有好事就开心，如果坏事来你就哭饿一下哭完之后情绪过去之后呢就继续前进，就 move on。 没有人呢活在后悔里，然后也不会活在不安里，不会活在委屈里。就像一只草原上的羊，只要有吃有喝就快快乐乐，那就够了嘛，对不对？可是呢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人会活在后悔、不安、委屈、忧郁当中，那到底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接纳人生的真相跟世界的实相，没有办法很自在的活在不确定当中跟不知道当中。那每次需要做决定，尤其是人生重要决定的时候呢，他就会忧心忡忡的想要求神问卜，或者说想要来问专家，让有人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或是当你的选择结果不如预期的时候呢，他们就后悔万分，然后想要极力避免再度做出错误的决定。如果你以为宗教信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误会就大了。很多人在宗教里面呢还是没有办法活得非常的自在或是快活，还是不愿意把人生的不确定交托出去，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拜的这些神佛面前就是能够得到他们的喜悦，然后、自己拜的这些神佛能够逆出五行的帮自己辩护，然后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那听了今天的节目呢，我希望听众了解这个基本的 human condition，那在选择心灵和精神的寄托的时候，知道自己到底在寄托一个什么。你和你的神或是你的造物主之间的关系呢，就跟成年的子女和父母亲的关系很像。父母是让我们感恩有个对象用的，并不是要让我们抱怨用的。那感恩呢，是一个极高等的心灵状态，它几乎跟爱是同一个等级的。如果你的信仰让你常常感恩，那么你的信念就是对的。如果你的信仰与世界观呢，让你感觉好像你更想要控制，你更焦虑，更不知所措，因为有些宗教信条、教条会让人活在一些戒律里面嘛。那 对一些戒律就戒身恐惧，怕自己做错事情被惩罚，像是那个刚刚讲的这个屋顶上的提琴手一样，在这边住在那那些犹太人，他们做什么事情都怕自己做错啊，违背了这个圣经里面的戒律。或是说有些人到这个庙堂教会去做义工，原本是因为感谢神给自己的精神粮食，然后才想要去回馈，可是后来却变成一个抱怨或是一个八卦的来源，就是会比较说啊，谁做的比较多啊，谁捐的钱比较多啊，或是牧师或法师比较喜欢谁啊，等等，这些问题就出现了。那如果你的信仰让你没有更快乐，然后让你害怕自己的念头，或是过度担心自己的行为，或是让你开始批评别人，就拿着你信仰的这个标准来批评别人，那就是一种信歪了的现象。因为信仰不是用来束缚人的行为，你一个人如果是怕下地狱而当好人，那人生就是跟一只马戏团里的大象也就差不多了嘛，对不对？所以另外信仰也不是用来给人的行为当借口的。那有些人说他不信神，觉得人生就是随机的，是无神论，所以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其实也是一种信仰，因为他就相信这个世界就是随机的，是一个没有主人的。那当一个人相信世界是没有一个造物主的时候呢，他就会产生几种现象。他要不就是把自己当成主人，然后变得非常的自我中心或者很自恋，要么呢他就是把他认为好的东西当主人，譬如说他某些意识形态啊，或是他某崇拜金钱啊，或崇拜偶像啊等等的一些行为就出来了，他还是会觉得他相信的东西是对的。所以不管你信不信神呢，其实你都有信仰，即使是相信无神论也是一种信仰。那任何的世界观呢，其实都是信仰。有些信仰呢会让一个人变得轻松，有些信仰却会让人越活越焦虑。所以信仰的好坏并不是在信仰的内涵本身，而是在相信之后的结果，而且呢不是只是暂时的结果，而是一辈子长期的结果。如果你相信一个信念，那个想法呢能够让你在每一次失败低潮挫折或者犯错的时候，都让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能够站起来克服你的问题，然后越活越感恩，越活越丰盛和慷慨，越活越有希望，或是越活越仁慈，感觉心里平安，那么那个信仰就是对的，而且是适合你的信仰。那即使为了那个信仰呢，你可能天天要三跪九拜个七八次，其实我都不觉得有任何问题，因为这个信仰带给你的是丰盛，是感恩。那世界上也的确有这样的信仰，相信的人可能会因此就不吃肉啊，或是不喝酒，不赌博，不讲脏话等等，或是做各式各样的仪式。再怎么奇怪的信仰呢，只要它的结果是让你能够变成一个充满感恩充满爱的一个生命，那其实你信什么教条都没有什么关系。那身心灵的问题谈到最后不得不碰到信仰嘛，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些原因，因为人的心理需要 certainty。 那正确的信仰呢，能够让我们学习接纳人生的不确定性，而且还可以跟人生的不确定性开心的活在一起，就是接纳自己，就是不知道而且不会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知道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是任何人的错，也不是运气，那不会去责怪人，也不会怪机缘，不会怪命运，然后能够理智的解决问题，用我们有限的智慧选择解决的方法，那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就 move on。 最近读到一个小故事，那这个书里面的作者描述说，去陪一个老朋友度过生病最后几个星期嘛。他说这个老朋友身体本来比他硬朗，也比他养生，可是有一年他就突然被诊断绝症，然后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越来越虚弱，终于就眼见没有多少个星期可活的时候呢，他就请假去陪这个朋友，那他们一起度过这个朋友最后人生的这段时光，然后他们就一起做他们以前相聚的时候常常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每天都聊到天黑，一起吃喝，最后这个朋友才这样子离开他。那他觉得他自己非常感恩这个机会，也感恩认识了这个人，也感恩能够陪他走到最后他说他感谢这个友谊当中满满的爱，还有他朋友丰富的人生故事。所以我的信仰呢，走到今天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每一件我们不想要经历的事情呢，最后都会变成珍珠，就像蚌壳吞到一颗沙一样，它刚开始是感觉很痛，但是它仍然和那个痛共存，最后就会孵出一个美丽的珍珠。那人生呢，就是一颗一颗的珍珠，其他的事情，在珍珠中间的事情我们都会忘记，可是珍珠却会被记得，那会被留下来，甚至会被传送。那人生的 uncertainty， 这个不确定性，就像是一个珍珠农场一样。那这就是我的信仰，来帮助我面对人生的 uncertainty， 进而帮我产生感恩的感觉，那让我感谢设计和提供我生命养分的那个不可见却一定存在的力量，然后也感恩那个力量透过各种宗教经典的教导给我一些智慧。那我知道如果下次有海沙跑进来的时候呢，我还是会哭那我也很可能会抱怨，但是我更知道的是，就是有一个 certainty 在那边的是，我会 move on， 不会被卡住。那这个想法呢，就让我比较不害怕人生的不确定性。当然我还在学习和它共存，知道自己不需要去算命，不需要去求神问卜可是我还是不免的喜欢祷告因为我觉得文字可以把恐惧冲淡，并且学习更快速的接纳自己没有预料到的结果。那信仰呢，是一条长长的路，如果呢你已经找到目前你信仰的家，我就很恭喜你。那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还在找呢，我也是恭喜你我们在这个寻找信仰跟微调自己信仰的路上其实都不孤单，我们必须要尊重彼此的故事，尊重彼此的世界观，就像是 Morgan Housel 他所说的 Respect each other's delusion， 他说我们要尊重彼此对世界的幻觉我们要知道说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活在自己编织的幻象当中，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子的认知的话，我相信世界就会更美好好，那今天呢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希望有提供大家一些新的想法，刺激大家去思考自己想要的信仰大概会是长成什么样子。那如果周间我有时间的话，我会再帮会员们做一些重点整理。那希望大家有美好的一个礼拜，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欢迎推荐矽谷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的 podcast 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在你收听的播客平台给我们订阅、评分、点赞、留言和加油。有特别想听的主题，欢迎写信给我们，作为未来节目制作的参考方向。再次谢谢你的收听、分享和支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